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防长李尚福被习近平免职，前外长秦刚也遭免除国务委员职务。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李秦被免，政局动荡，习近平布置减震软着陆。
但他两个人的时间差不多，都显示了习近平政局动荡。
美国热搜，张家敦称习近平是到处放火的纵火犯。
习近平是满世界随意放火的纵火犯，他的目标则是控制所有人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中国官媒星期二10月24号报道，失联两个月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除职务，同时已经被免职的前外交部长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也被免除。这个消息来自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央视在星期二的新闻联播中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第六次会议上做出了这两项免职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签署并且发布。本节目稍后将播出对有关李尚福和秦刚被免职的观察，请锁定收听。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10月24号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在与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会晤时，双方将合作努力防止中东冲突扩散。在巴勒斯坦哈马斯恐怖组织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触发中东局势高度紧张之际，王毅定于星期四10月26号抵达华盛顿。时事经纬节目随后将播出有关本次美中高层接触的进一步详情，请您锁定收听。接下来，美国国防部日前发布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加快壮大核武库，军方高风险行动增多。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10月23号指出，接下来美国将密切关注习近平的反腐活动、中国海外军事基地扩张以及经济衰退是否会成为解放军现代化进程的掣肘等问题。美国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恩·拉特纳说，
Folks thought that, I think the corruption issue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a number of folks thought that, perhaps Xi Jinping had handled and had been put to bed.But clearly it has re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endemic problem.
他说，我认为腐败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人认为习近平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很明显这个现象在解放军内部重新抬头。我们来看以色列，以色列军方发言人10月24号说，以军已经为加沙地面攻势的下一个阶段做好了准备，目前正在等待以色列政府下达指令。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在行动中会借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经验。以色列陆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说，他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为地面作战做好了准备，我们在命令下达之前将持续训练。现在我们来看台湾总统选举。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10月24号敦促中国不要在台湾大选期间对台商施压。
中国不必要选举的时候就对台商施加压力，要求台商表态，甚至以要求台商直接支持他们所设定的候选人，因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
台资企业巨头富士康日前遭到中国税务单位查税，该公司创办人郭台铭渴望近日突破联署，取得台湾总统大选参选的资格。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中国自称是世界大国，对这种事情他自己要出来解释，他到底是针对富士康还是他全面在清查一些公司，这个他自己要解释。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台湾政府完全没有办法去代表台湾的企业去跟大陆沟通。
最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二批处理后的放射性废水排入大海的工作已经按计划于星期一10月23号结束。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副总干事埃弗拉德表示，这两批排放进展顺利，没有观察到任何问题。
I would say that the first two batches that were released went well.
埃弗拉德说，我想说前两批排放进展顺利，没有观察到任何问题。我们了解中国的担忧，正在与中国当局进行接触。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陆阳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新闻报道。拜习可能会晤之际，王毅为何突访华盛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进展。中国最高外交主管王毅将于星期四10月26号抵达华盛顿，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华盛顿和北京在双边关系紧张之际保持高层会谈开放的最新举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王毅访美期间将与美方高层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与美国各界人士友好交流。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外长王毅计划会晤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乌克兰战争以及最近在南中国海发生的船只相撞事件。王毅此行距离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仅2周左右，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峰会上会面。官员没有证实美中领导人的会晤，也没有透露王毅的访问是否会为这次会面做准备。王毅此行被认为是布林肯6月访问北京的回访，北京尚未证实习近平是否将前往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年度峰会。2018年以来，美中关系因贸易失衡、新疆人权、南中国海军事化等问题迅速恶化。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曾在20国集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会议期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面，双方同意恢复会谈，成立具体问题工作组和扩大人员往来。就在两国关系刚开始略有升温之际，今年2月，华盛顿指责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领空飞行，招致北京方面的严厉抗议，双边关系再次陷入低谷。布林肯6月访问了北京，当时双边关系开始改善。本月早些时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6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美国议员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访问。本周，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中国讨论气候变化问题。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表示，王毅抵达华盛顿之后，美国官员将敦促中国在中东问题上更具建设性。据美国国务院表示，本月早些时候，布林肯与王毅讨论了维持该地区稳定和阻止其他各方卷入冲突的重要性。美国官员表示，周末菲律宾和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发生的船只碰撞事件也将在与王毅的会面中得到讨论。华盛顿对此事件的回应是重申对马尼拉的支持，并批评北京的危险和非法行为。中国声称该浅滩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指责菲律宾一艘搁浅在那里的海军舰只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誓言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中国的主权和海洋利益。在美国应对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之际，拜登呼吁建立围栏来管理双边关系，但是中国拒绝。中国要求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官员表示，虽然王毅的访问不会解决任何分歧， 但这是美国为尽量减少风险而保持沟通渠道开敞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综合新闻报道，拜习可能会晤之际，王毅为何突访华盛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李勤被免，政局动荡，习近平布置减震软着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中方已经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本周末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香山防务论坛。美中两军能否借此机会重启交流，成为外界关注重点。就在此时，按照惯例将发表主题演讲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消失快满两个月之际，被北京宣布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同时被宣布免去国务委员的是前外长秦刚。有分析称，李尚福与秦刚神秘消失之后终被公布下落，说明习近平试图对外避重就轻，让亲自提拔的两名亲信软着陆。政论作家、独立时评人陈破空告诉美国之音，
首先就一句话，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还有应验了网民的一句话，叫做所谓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中国呢，他们的水军网军啊，总是攻击像我这样的海外媒体人，说是我们是在造谣，但是不幸的是啊，都不幸而言中。那么像这个秦刚出事，几乎我是最早说秦刚要出事的人之一。那么李尚福出事啊，我是几乎是第一人，因为当时在七月底中共一说要查这个总装务部倒查六年的时候，我这就针对李尚福，还没有人敢相信。果然不能如此。而现在呢，现在李尚福和这个秦刚呢，靴子落地，实际上这里既有中共呢想延拓，也有它的紧迫性。像延拓就是，像秦刚先是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在七月底，当时不应该开人大常委会，是两月开一次，双月开，当时七月份突然召开，就是为了秦刚，为了解除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但是呢，当时没有说解除他的国务委员或者中央委员职务。以为还要保留他的职务，还要重用，我说那不可能，中共要倒一个人就是倒到底。我说呢，这个他的国务委员就会在下次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或者是最迟明年三月份落地。另外呢，他的中央委员职务会的第三中全会上被取消。李尚福也如此，先是他的这个他这次一次性宣布李尚福，但他两人的时间差不多，都显示了习近平政局动荡。一个是秦刚是十二月任外交部长，到了这个六月份出事，七月份宣布了，总共呢是七个月。李尚福是三月问国防部长，那么在八月底消失，到现在宣布呢也是七个月。两人都是短命鬼，本来反映了习政权的内部的急剧动荡和分化。但是习政权为了减少震荡，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外界的这个就是猜测，想显示一个不让老百姓知情，就采取了软着陆的方式，就是把秦刚的消息啊分阶段的处理，低调处理，把李尚福的消息也是非常低调的处理。我们看到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消息出来之后，它正标题都没有，正标题是说人大常委会闭幕，然后副标题是说通过了什么法什么法，然后说任命了什么财政部长什么什么职务，但他不说免去了，然后下面还有说是这个赵乐际主持这个人大常委会什么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内容一看呢，里面夹杂着非常低调的，才说了免去了秦刚的国防委员国务委员职务，免去了李尚福的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职务，非常低调。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减少震荡，一再的往后延，往低调的处理。但是现在紧迫了，他不得不处理，因为现在马上十月底要举行香山论坛，香山论坛意味着中美要不要沟通啊？中美军事要不要来往？还有就是中美关系要不要改善等等。中共为了这个香山论坛，必须让旧的国防部长呢，把这个事情下落公布啊，撤职的事情公布。另外，新的国防部长马上走马上任，然后呢，希望美，据说中国已经发出了消息啊，要让美国国防长奥斯汀出席。这里面戏剧性是李尚福是毛习近平的性格，我非要把这个被美国制裁的将军任命为国防部长，你爱沟通不沟通随便你，你不沟通不解除制裁我不沟通。但是李尚福意外的倒台之后， 到让中美之间少了一个障碍，也就没有制裁不制裁的问题，所以这反倒呢有可能呢为中美关系的缓解呢这个找到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歪打正着的一个交接点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政论作家、独立时评人陈破空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的精彩点评，貌似同步协调中东，中俄各怀心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上星期在卡塔尔会见俄罗斯总统、中东特别代表之后表示，中俄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相同，计划共同努力缓和中东紧张局势。中国在哈马斯对以色列边境地区实施恐怖袭击、打死平民、掠走人质之后，呼吁以哈双方立即停火，是世界少数几个没有谴责哈马斯暴恐行径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对此表示极为失望，中国这么做打的什么算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我想习近平和普京应该是说不止在以哈战争的问题，包括这个问题之外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是一致的。所以中俄它必然是相当一致啊。那么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协调啊，他们就比较天然的一致啊，很自然而然的一致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中俄有这个关系无上限的话，那么中俄之间也有一个叫做反美无上限。在整个挑战国际体系当中里面，我认为他们是互为主谋跟互为共犯啊，时而是这个主谋那个为共犯，时而是那个为共犯啊，这个为主谋那个外一个为共犯啊。所以今天我就要问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谁最不希望中东和平嘛？谁最希望就是说在一个中东混乱的局面当中里面能够浑水摸鱼，或者是所谓的火中取栗啊？那么如果说今天中俄两国可以在一种反美无上限的一个框架之上，把美国重新离开了中东之后，再把它拽回到中东地区，以至于在美国重到了当年在阿富汗的一个情况，陷入到这个中东的大泥淖当中里面啊，付出了这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耗费啊，或者是军备资源的一个耗散。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一方面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可以减少美国对于乌克兰的一个支援，对中共来讲的话，那么也可以就是所谓让美国分身乏术，那么降低了对于台海危机的一个处理。这个是符合中共所讲的就是台湾问题本身啊，不容外力干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嘛啊。至于说你刚刚协调就提到这个协调，我觉得中俄之间本身它就是一个黑帮社会里面一种兄弟的伦理啊。现在呢我们讲说习近平常讲东升西降嘛啊，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叫什么东西呢？叫做习升普降啊。现在因为普京他也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嘛，那么中国也趁这个机会希望能够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啊。所以基本上中俄之间本身它就是一个大哥带小弟的这样的一种黑社会的一种叫做兄弟伦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以哈这个问题上我想不言自明的啊，而且是非常自自然然的，中俄之间必然是走在一起，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协调都会取得一致的立场。
以上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观众听众进行现场对话与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张家敦称习近平是到处放火的纵火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前，长期持中国崩溃论的美国作家、评论家张家敦说，习近平为了实现统治全球的梦想，在世界上四处煽风点火，以便趁天下大乱完成自己的野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啸天的美国热搜报道。
美国著名作家张家敦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撰文说，习近平是满世界随意放火的纵火犯，他的目标则是控制所有人类。张家敦的父亲是来自中国江苏的华人，母亲是苏格兰裔美国人。他出生在新泽西州。2001年他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多国发售。在20多年前，他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崩溃论这一说法。因为气候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个说法的准确性一直受到质疑，更被中共当成反面教材予以嘲笑和驳斥。时至今日，在倒车帝和总加速师的治国理政下，这一预言的实现似乎指日可待。张家敦的文章中说，中共在刚刚发生的哈以战争中的立场具有指标性意义。这场持续的冲突看起来像是中国的又一场代理人战争。长期以来，中共的外交意图充满恶意。习近平正在对战后基于民主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发动全面攻击，以色列是最新的战线。总体而言，中共像极了一位到处煽风点火的纵火犯。他默许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现在正支持普京的战争努力。在北非，北京和莫斯科一直在支持看起来像是战争的叛乱。而在以色列，北京支持哈马斯。中国的外交官员没有谴责哈马斯犯下的反人类暴行，相反，中国的宣传机器不断抨击以色列和美国。此外，哈马斯恐怖分子似乎装备了伊朗供应的中国制武器。几年来，美国海军曾截获了运往伊朗和其盟友的中国武器。根据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Infra Global 的 Jonathan Bass 的说法，中国向伊朗供应小型武器、弹药、爆炸物和各种其他军事物品，然后伊朗将这些军用设备分发给该地区的激进分子。哈马斯还拥有朝鲜制造的武器，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家和唯一的正式军事盟友。如果北京不希望如此，平壤不太可能将这些武器销售给其他中国的客户。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中国军事分析师 Richard Fisher 表示，中国支持伊朗及其代理人哈马斯、珍珠党和胡塞武装，他们与以色列直接或间接交战。哈马斯受益于中国在另一端的物流链。哈马斯是伊朗的代理人，如果没有德黑兰的支持，这个恐怖组织将无法进行战斗。同时，伊朗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国的代理人，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伊朗政教合一的政府将无法通过哈马斯、珍珠党和胡塞运动来展示实力。北京自豪地支持伊朗，这一点可以从2021年签署的25年4000亿美元的全面合作协议中明显看出。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增长了 7%。 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北京仍然进口伊朗的石油。今年2月，伊朗总统莱西前往北京，签署了20项有关贸易等各种事项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此外，伊朗拥有核武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支持。习近平的目标就像伊朗一样，是颠覆现有国际秩序。正如大家所说，习近平并没有在现有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国家竞争。该体系自1648年以来一直存在，他甚至没有试图对其进行调整。习近平正在努力推行中国的帝制时代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相信他们不仅受天命统治天下，而且作为帝王天子，这是他们对天下的一种义务。几十年来，习近平一直在使用天下这一意象，而他的下属比如外交部长王毅也越来越明确地到处推广中国统治全球的概念。今年3月，习近平在与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第44面对面会晤结束时，暗示了他试图终结当下的国际体系。习近平当时对普京说，现在正值百年之未有大变局，我们共同来推动。普京的回答是，我赞同。习近平的意图非常直白，毫不掩饰。习近平对于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扭曲的梦想。中国正在支持两个侵略者，俄罗斯和哈马斯，试图制造混乱，从而火中取栗。在张家敦看来，这不是选错边、站错队，这是中共为了统治全球而下的一盘大棋。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张家敦称习近平是到处放火的纵火犯。节目的最后，宇宙与您分享美国之音国安记者塞尔丁的报道。美官员警告，为应对中国网攻，备战迫在眉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一位高级网络官员不久之前表示，如果当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大国竞争演变成实际冲突，中国将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而美国可能没有足够的复原力来抵御并从中幸存。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国安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说，自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官员进一步强化美国电网和供水系统，其中大部分由私营公司运营的网络安全。但是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负责人不久前警告说，需要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防备中国决定发动袭击。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阿斯彭研究所对观众说，如果发生冲突，中国几乎肯定会使用咄咄逼人的网络行动来攻击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管道和铁路线，以延迟军事部署并且引发社会恐慌。伊斯特里还说，鉴于中国国家行为体的威胁的可怕性质，他们的能力规模，他们投入的资源和努力，我们将非常非常难以阻止破坏的发生。而与网络攻击同样让他担心的是，美国人修复任何损害并且展示继续前进力量的能力。伊斯特里表示，作为美国人，我们不仅需要了解网络韧性，还需要了解行动韧性的必要性和社会韧性的重要性。坦率地说，我担心我们已经失去了一点社会韧性。塞尔丁的报道说，事实上这不是美国重要官员第一次警告中国有能力利用网络攻击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多数相关警告都围绕中国试图武力夺取台湾。一名高级国防官员今年早些时候对媒体表示，如果中国人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我预计他们会有相应的网络计划。还有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可能会在一开始就对台湾和美国发动一系列网络攻击，目的是削弱华盛顿帮助台湾抵御入侵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驳斥了美国的说法。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历来坚决反对并且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刘宇鹏还说，美方指责中国政府支持黑客完全是在歪曲事实。伊斯特里还警告说，在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北京可能会在网络空间制造恐慌和混乱。就在不久前，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与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合作机构共同发出警告说，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国威胁行为体的活动一直以与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网络为目标。伊斯特里还表示，近年发生的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殖民管道遭到欺诈软件攻击和中国高空间谍气球引发恐慌等事件，让他的担忧超出了台湾局势之外。伊斯特里说，我们需要做好准备，能够应对恢复，从中断中吸取教训，并且能够向前迈进，即使是在想要危及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中国国家行为体的威胁之下，我们也能继续运营我们的关键服务、网络和商业。伊斯特里局长表示，为了提高美国的韧性，这个部门可能很快会发起针对中国的竖起盾牌的活动，提高人们对此的意识。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国安记者塞尔丁的报道。美官员警告，为应对中国网攻，备战迫在眉睫。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